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22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解开迷途少年的心结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7日。师父在新年之际向世界众生发表经文，为什么会有人类后，我感到法正人间已经拉开了序幕，时间紧迫，就更加抓紧时间出去救人，几乎天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深切感受到迷茫中的人就在等着听真相呢。第一部分，解开迷途少年的心结。一天，我在小吃街给一位中学生讲真相，我有些疑惑，因为当时正是学生上课的时间，他怎么没上学呢？我一问才知道，他是初二的学生。交谈中，我感受到这个孩子很聪明，有独立的思想，学习应该也不错。刚开始，我并没有直接询问他为何没有上学，我对他说，好好学习，将来好好孝顺父母。他很高兴，向我说谢谢。我就从疫情开始引导他思考。我说，大疫当前要多多保重，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就把疫情叫瘟疫，是老天因为人类都不重德行善在惩罚人类，只要人能够忏悔，老天就给人机会，人就能不被淘汰。现在的人都被无神论给洗脑了，根本就不相信上天有神灵。大疫不过三啊，谁能叫全人类的人都得同样的病，都发烧嗓子痛，这难道不就是上天降的灾难吗？天灾人祸就是现在的人无恶不作，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顺了，人已经违背了天理，所以上天才降罪于人。他边听边点头，我一看这孩子根基不错，还有信神的底线，能听懂。接着我就告诉他，孩子，大疫当前无解药，只能自救。他用奇异的眼神看着我，似乎在问，怎么自救？我说，既然你相信这是上天降的灾难，那我们就得顺天行事。可是我们在入团入队时，就是加入了无神论的组织，而且还举着右手向他们宣誓，做共产主义接班人，为他奋斗终生，还把生命献给了他。这个誓言可是要兑现的，那神是无法救我们的，必须在内心真心地发出一念，此誓言作废或退出他的组织，神就将我们托在手里，我们就会平安躲过劫难。他明白了为什么三退，也顺利做了三退。不一会儿，另一位男孩坐到了我身边，他俩是同学。我渐渐开始讲法轮功真相，两人眼神对视了一下，表示这也不是反动啊。我就给他的同学也做了三退。这时我问，你们不是开学了吗？怎么今天有空出来啊？他愤愤地说，因为我最近出了点事，都是因为我那个爹，我恨死他了，不想上学，都不想活了，非常郁闷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我的好朋友不放心我，怕我出事，一直在跟着我。我心里顿时一惊，感觉他就如溺水的孩子，如果不及时拉上来，不知会发生什么样的悲剧。因为现在的孩子特别容易走极端，在无神论的浸染下，他们不知道生命的可贵。今天遇到这两个孩子也不是偶然的，一定是大法师父的慈悲让我解开他们的心结，救他们。我关切地说，有什么过不去的事跟阿姨说吧，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我坚信大法会化解一切冤怨。他开始情绪有些激动，言语中充满了对现行中国教育的不满与嘲讽。他说，现在的教育根本不重视科技方面的发展探索，整天整那些没用的虚假的，全走偏了，现在学校还搞什么性教育，这样下去我们国家不就完了吗？将来我们的社会怎么办呢？我一听感觉到这个孩子不一般啊，心怀国家，心怀天下，有见解。我赞许地说，孩子，你是个绝对有出息的人，非常有头脑，提出的问题很有深度，一定要好好珍惜当下，乱世出英才，不是捧你，我说出的话就是我的真心话，否则就是捧杀。你没被这个社会所污染，有抱负，要好好完成你的学业， 现在社会就缺少你这样的人，将来我们会回归传统，你就是社会的精英，未来的社会等着你这样的人去开创。他感受到了我的真诚，竖起大拇指连连点头。他眉头紧锁地说，我无法待在这个家里，都是因为我那个该死的爹。看着他欲言又止，知道这件事肯定很难看，让孩子如此纠结与矛盾。我没有深入追问，为了解开父子间的恩怨，我就给他讲了世间因果轮回的道理，举了自己身边发生的真实案例。我说，百善孝为先，是你爸爸给了你生命，天地轮回是真实存在的，一切都是有因缘的，没有无缘无故的事，不要怨恨他。但是父子间的积怨太深，他还是不能释怀。正巧那几天我包里经常带着《天地苍生》A4 版季刊，杂志的封底是亮黄色光晕的转法轮，上面还写着，千年来人们一直寻找一本书。我拿出这本杂志，指着封底对他说，小伙子，这本书就能给你指路，许多人读了这本转法轮，明白了生命的意义，生活有了希望，这本杂志非常好，我就这一本送给你吧。他欣喜地接过这本期刊，马上藏在自己的怀里对我说，这能不能被警察发现啊？阿姨，您还是给我个袋子吧。我把随身带的一个提袋腾出来送给他，并送给他和他的同学真相 U 盘和护身符，告诉他们可以突破网络封锁，上明慧网找到这本宝书《转法轮》。临走时，我嘱咐他们一定要好好拜读《转法轮》，一切冤怨都会善解，一切谜团都会有答案，生命的希望之光就会点亮。他们两人如获至宝，带着希望离开了。第二部分，小朋友对疫情的思考。我是一名小学老师，主要承担自然科学的教学，看着讲台下纯真的孩子们，内心涌出一份神圣的责任感，因为他们是民族的乘船，是国家的希望，是未来的开拓者。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着深邃的内涵，几千年来一直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华夏儿女。然而现行的教育最缺乏的正是传统文化，这也是现在年轻人问题频发的根本原因，也是各种天灾的祸根。2023年开学的第一天，我来到久违的课堂，台下充满生机的孩子们笑逐颜开。我说，同学们好，我看到你们都平平安安，非常高兴。今天我给大家补一节大自然的选择课。我们坐在教室里，头上就是房顶，脚下是地板，这个空间就是我们的教室。如果我们来到外面，头上是什么？脚下是什么？学生们回答，头上是天，脚下是地。我接着说，这个空间可是够大的了，所以我们称它为大自然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家，而大自然就是我们的大家。大自然为了我们生活的更加美好，赐予我们丰富多彩的物质财富以及优美的环境。具体说说都有哪些？台下热闹得很，你一言我一语的，纷纷回答，江河湖海，绿水青山，春夏秋冬，矿产资源，花草树木，还有动植物等等。我微笑着讲，大自然如此的保护我们人类，我们应该好好保护大自然，与大自然友好相处才是。人类是这样做的吗？孩子们展开热烈讨论，认为河水被污染了，大树被砍伐了，海被填了等等，那大自然能高兴吗？大家认为大自然肯定是生气了。我接着说，同学们，古代的人把大自然就叫老天爷，那时的人们都敬畏天地。老人们讲，庄稼要是干旱了，人们就跪地上香，磕头敲锣打鼓，祈求上天下雨，还真的能求来雨呢。北京的天坛地坛就是古代皇上用来祭天的，那个时代的人都相信上天有神灵，现在的人越来越不相信神了，还随意的破坏大自然，你们说老天能高兴吗？今天的疫情这么严重，就是老天在惩罚人类，是不是啊？孩子们不停地点头。我说，老天对人类是有要求的，我们就叫自然法则。今天面对这场天灾， 我们每个人都要好好反思一下自己，你有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啊？在心里默默地向上天忏悔，请求上天宽恕我们，上天就会原谅我们。大自然的选择就是老天要选择好人留下来，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呢？就是能按照真善忍去做个好人，达到这个标准，我们就会被老天留下，否则就被淘汰掉。我们要想不被自然淘汰，就必须具备这三大美德。接下来我又讲了几个小故事给他们听，小故事里有大智慧，孩子们都听得津津有味。精彩的故事告诉了我们深刻的道理。最后我读了一首诗给他们：真诚做人好，善良天知道，忍让天地宽，好人有好报，就是真善忍好。我们只要按照真善忍做好人，一定会平安幸福。一堂课就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转变观念，把丈夫当成众生》，作者山东省大法弟子金仙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9日。以前我被邪党非法劳教两次，家人因此事也受了严重伤害，开始家人不让我再练了，看挡不住就让我在家学法练功，不让我与同修接触，还挡不住就不让我发资料讲真相了，我就往家拿同修装好的资料。有一次丈夫看到了，就扔了一地给撕了一些。这些年我就背着丈夫去发资料讲真相。2020年武汉那次大瘟疫发生，家人看我在家待不住了，要出去救人，就把钥匙藏起来，把防盗门反锁上。我想不出去救人，我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啊，含泪给家人说，我一个将死的人走入大法修炼，师父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，你们是知道的，我练功20多年了，家人都受益了，家里连片感冒药都没有，师父让抓紧救人，你把我锁在家不让出去，为了自己的安全也太自私了吧。再说我练功身体是有能量的，能抵抗病毒，还有师父法身保护，你不用担心的。于是丈夫就说，你救人我不反对，可现在街上没人，我也怕你再出事啊。婆婆说，你开门吧，有师父保护呢，一定注意安全啊。可丈夫还是不让我出去。后来我与同修交流此事，同修说问题不在他，是我没把他当众生讲好真相，他也是大法要救度的众生，他也是真善忍物质构成的，是善良的。这一说我被点醒了。我回家拿出转法轮，找到第4页看了起来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在这个宇宙中，我们看人的生命不是在常人社会中产生的，人的真正生命的产生是在宇宙空间中产生的。师父的这段法今天读起来突然感觉与以前不一样。哎呀，师父给我们讲出天机，人的生命都是真善忍物质构成的，法构成的生命啊。我要往家拿资料，就在心里背师父的法。 认识提高了，突然有一天来了考验。以前怕家人知道，都是晚上发完整点正念再装资料。这次我关上门，突然丈夫敲门，我当时把资料摆了一片，我不开门，急忙往衣橱里放，马上定神，心想怕啥，师父说众生都为法来的，他不也是吗？我打开门，他问这是干什么，我说现在救人急，这是救人的东西。他什么也没说，马上出去了。第二天在我家集体学法时，我丈夫说把那些资料给同修些，叫他们帮你发。当时我吃了一惊，我以为他忘记这事了，我说是啊，我就想分给他们些。真是像师父在《红银心声》中所说的，观念转，拜物灭。从此后，我把家人当众生，吃饭时放神传文化、修炼故事、善恶一念间等给家人听，家里人变化很大，到发正念就提醒我。有时我出去做大法事或者小组学法，丈夫就清理家里卫生，收拾家务。转变观念，讲真相不挑人。以前我有个观念，对年龄大的，特别是老年妇女，我就不想给他们真相资料，认为他们上学不多，不识字，看不了，会浪费大法资源。不过这部分人观念上比较传统些，对善恶报应大都相信的。有一次去赶集，看有一个老妇人在卖菜，我买了几根丝瓜，就给她讲真相。没想到她很认可。我提到法轮功叫人行善，做好人，更好的人，做事为他人着想。她忙插话说，是啊，你说的对呀，我看过大法真相资料，你们学法轮功的都是好人，我知道有个练法轮功的，他养鱼，从不给鱼喂那些对人体有害的药，人们都愿意买他养的鱼。还有的练法轮功的人买我的菜从来不挑，也不讨价还价的，还多给钱呢，体谅我年纪大卖菜不容易，就觉得你们都是些好人呢。可这社会人心不古了，也就是你们还能这样，你要有资料就给我看看。他说这社会竟让共产党搞坏了。我又给他护身符，告诉他诚心念九字真言会得福报啊，大难来临能保命。他说早就有人告诉他了，还说谢谢李老师。还有一次去农村讲真相，进村就碰见几个老年妇女在一起聊天，我上前问他们知道法轮功吗，有说不知道，有两人就直接要大法资料看，给他们讲了真相，他们都很高兴，有的不认字的说拿资料让家人给他念。看来世人越来越觉醒了，随着学法背法，对讲真相救人的认识提高了，讲真相挑人是不对的，不是师父所要求的，因为世人都是师父的亲人，生命都是为法而来的，挑人说明我的慈悲心还不够。有次我赶集往回走，看到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在卖鸭蛋，看她眼神很着急，脸带愁容，我想起我婆婆喜欢喝沁鸭蛋，走过去和她聊，想买些吧，才知道老太太家里有老伴儿，因身体不好躺在床上，她很担心。开始没打算给她讲真相，听她这一说，心想可能是有缘的众生，问她详情，老太太说老伴儿躺床上好几年了，身上长褥疮了，整天血淋淋的，问我有好办法吗？我马上说有啊，大姐你就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这可是宇宙的高德大法，是叫人做好人的。他问怎么念，我就领他念了两遍，问他入过党团队吗，他说没有。我给了他一个护身符，他双手接过去说我一定好好念，一看你就是个好人。 我说，是大法师父叫我这样做的。现在大瘟疫要淘汰坏人，选好人，谁相信大法好，退出党团队组织就是好人，才能躲过这大劫难。不要相信中共谎言，那是栽赃陷害法轮功的。中共邪党干坏事多了，老天要灭他。他听完后，我看到他愁容不见了，一再说谢谢。我说，你就谢大法师父吧，回去和大哥好好念，大哥一定会好起来的。他马上说好，谢谢大法师父，谢谢大妹子了。大约半个月后，我去赶集，忽然又看到这老太太。我走过去，她一看是我，马上站起来，双手握住我的手，高兴地说，大妹子啊，你叫我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还真灵啊。老头子那褥疮好了，结痂了，以前什么办法也没治好，我可得谢谢大法师父了，还有大妹子你啊。人家说，人要长褥疮治不好就完了，现在老头子有救了。我说，大姐啊，我替你高兴啊，以后好好念九字真言吧，也按照真善忍做个好人。开始我看他年纪大，耳背，不想给他讲真相，差点错过了救人机会。这不又是我自己的观念吗？这件事提醒我必须彻底放下人的观念，讲真相，不能再挑人了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认识病业假象的几种表现形式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6月4日。正法已接近尾声，很多老同修已经修了20多年，然而时不时的就会听到有的同修去医院的消息，为什么过不了病业关呢？下面举例谈谈我认识病业的几种表现形式。一、对悟性的考验。 A 同修女，20多岁的时候开始生病，主要是严重失眠，然后是类风湿，还有心脏病，身体非常虚弱，多年来四处求医问药，越治越糟，对各种治疗方法都感到失望，已做好离开人世的准备。1997年她经朋友介绍走入大法修炼，在第一次去学法的路上，朋友告诉她练这个功不用吃药，他说，好，不吃药，吃了药也没用。就这样来到了学法点，学法时一个人读转法轮，大家听，读了半个多小时，就开始学练静功，早上晨练学练动功，天天如此。到第四天晚上明显感觉入眠了，第五天睡觉很香了，并且他所有的症状在几天内都好了。在那几天里，他从没有想过他的病，因为他没想到会好得这么快。过好关的原因，一是有悟性，朋友告诉他练这个功不用吃药，他就明白吃了药也没用。二是放下了对病的执着。二，第一次过病业关。 A 同修一开始修炼大法，练几天功，所有的顽疾就全好了，他觉得这个功太好了，非常相信大法，非常相信师父。修炼2个多月后， A 同修第一次过病业关，牙痛，不是一般的牙痛，是非常痛，天天痛，半边脸连着头颈都在痛，痛得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家人吵着叫他去弄药，说不然会化脓。 A 相信这是在宵夜，不是病，坚决不去弄药。大概8-9天后，牙痛消失了，不痛了，也没化脓，彻底好了，真的很神奇。过好关的原因是坚信大法，坚信师父。三，
对祛病观念的考验。 B 同修女，十几年前她的脸反复红肿一年多，长时间发正念消下去后，间隔一天又肿了，她脸上很多的死皮，家人说是牛皮癣，叫 B 去看病， B 坚决不去，家人为此事经常骂她。 B 认为这不是病，是宵夜，她加紧学法向内找，始终找不到原因，直到后来脸上开裂出现了小口子，家人看到就乱骂。 B 同修在心里求师父，默默地对师父说，师父，我知道这不是病，弟子坚决不去看病，但是弟子的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请师父点化一下愚笨的弟子吧。这时 B 的天目开了，看到自己拿起护肤品在擦脸，一边擦一边想，这个护肤品有消炎的作用，擦了脸就会好。 B 一下子明白了，护肤品虽然不是药，自己还是把护肤品当成药在用，还是把自己当做常人了吗？而且还找出很多把食物当成药品吃，如吃了大枣对身体有什么好处，吃了枸杞有什么好处，吃了这种食品有什么好处，吃了那样食品对身体有什么不好。 B 同修就长时间发正念清理这些观念，神奇的事发生了， B 发完正念后脸上的口子愈合了，皮肤颜色正常了，最后彻底转变这些观念，作为修炼人吃什么都行，吃饱就可以了，脸也完全恢复正常，一点痕迹也没有。过好关的原因，一是 B 同修没有执着脸上的小口子，只是找自己那些把食品当作药的观念，当发正念清除这些观念后，完全忘记了脸上的小口子又红又肿，小口子就奇迹般的好了，皮肤的颜色都与其他皮肤一模一样。二是 B 同修一点一点的改变把食品当药的观念，脸就完全恢复正常，一点痕迹都没有。四，不当的理解大法导致的病业。 C 同修也是位女同修，一天她到一位同修家办事儿，在同修家吃了一顿饭，回家后肚子又痛又泻，挺难受。 C 同修第一念想，我的身体天天都是好好的，怎么在同修家吃一顿饭就变成这个样子了？难道他家的饭菜没洗干净，有细菌？突然 C 同修觉得这样想不对，这是向外找，修炼是修自己，没有偶然的事啊。这时他突然想起半个月前的一件事，他家的净水器换滤芯儿，维修工一边换滤芯儿一边说，我这个净水器有红外线，可以杀死水中的细菌，水中的杂质还要经过几次过滤，说的好像是世界上最好的净水器。 C 同修当时想，我的工可以自动杀死有害的细菌，我的家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好安逸，比你那个净水器好多了，只是你们不知道。后来他脑子里还反复这些想法， C 同修明白了，原因是这些想法不在法上，把这个工当成了杀细菌的，把自己当成了提供家人安逸生活的杀毒器。当他悟到这一点，肚子瞬间不痛了，也不拉了，好了，真神奇。过好关的原因是一思一念要在法上，要按照师父的法原意去悟，不能想当然，修炼是很严肃的。五，执着心不去导致的病业。E 同修女，小臂长了红红的疱疹子，形状像手指，很痛，她向内找，找不到原因，她否定它，不承认它，发正念也不起作用，就是痛啊，已经痛了一天了，搅得她左右不适，心神不宁，做什么都静不下来，法也学不进去，向内找原因也找不到，怎么办啊？ E 看着几个小疱疹子，心里念道，手指，手指，哦，明白了，是指责心。一仔细的回忆，认真的查找自己指责别人的心。这段时间他经常说，这个事没做好，那个事也没做好，这个人怎么不对头，那个人怎么的不对头，反正都是别人的错，自己是对的，怎么看自己都是花儿，怎么看别人都是错，指责别人，自以为是。 已经成为自己的行为习惯、思维模式了，不容易悟到。师父怎么点化他都悟不到，这次终于把他点醒了。当他找到自己的执着后，这几颗小泡疹子就不痛了。再发正念清除习惯指责别人的观念，这几颗小泡疹子就蔫下去了。过好关的原因是修炼就是修自己的人心，扎扎实实修自己，遇到任何事都找自己哪不对。六，放下自我，病业消失。 F 同修女，一直有背痛，先是隐隐作痛，没事的时候才会想起，现在加重了，随时都在想着她，老是想起这个部位，令她心神不安。 F 同修反复地找自己的各种执着心，怎么找也不对路，就是痛，痛得晚上睡不好觉，左右不安，长时间发正念也无济于事。背痛牵扯着她的心已经两三个月了， F 同修甚至开始胡思乱想，怀疑是不是这种病，是不是那种病。 F 同修想，以前他从没有出现这么长时间的病业，这绝对是旧势力捣乱，旧势力为什么能够捣得了乱。他反复地想着师父的法，想着背痛牵扯着他的心这么长时间了，他这么执着这个背痛，太执着了。 F 同修突然明白了，师父叫把什么执着什么人心都放下，我这么执着执着执着，就是给他市场，这不是与法的要求相反了吗？于是 F 同修天天在心里想着全盘否定，尽量抑制自己的思维，不去想背痛的部位，背痛的念头一出现马上就全盘否定。就这么坚持下去，背痛的念头越来越弱，直到这个念头不再出现，背也不痛了。 F 同修悟道，原来是该放下自我了，放下对身体的执着了。从此他身体哪儿不舒服了，他马上抓住这个念头，在思维上全盘否定，不舒服的地方就好了。过好关的原因是不给他市场，放下对自我的执着。我平时不投稿的，那天读《明慧周刊》文章里，同修梦见两支笔，结果回家儿子就送我两支笔，我悟到应该把自己的心得分享出来，一点体会不妥之处请指正。如果这篇文章能够对病业中的同修有所借鉴，就是我最大的心愿。正法已近尾声，我们携手同行，走好最后的路，跟师父回家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